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哦，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雷声再轰不停。我今夜里看不清，谁急速狂飙，借我一身的泥泞。很确定我想去哪里，往天堂要跳多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听谁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19，现在节目是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每周日的下午5:00到6:00呢，月文都会在收音机边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同时呢我也会邀请一位嘉宾与我们分享他的留学经历，同时也畅谈在纽约的吃喝玩乐。好的，我们的节目呢分为三个环节，是嘉宾采访、点歌台和 K 歌达人。凡是想参与这三个环节的朋友们呢，都可以发送邮件到我的邮箱蒋月文 @ChineseRadioNetwork.com，或者能登录我们的 Facebook 主页，也就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 还有我们节目的人人小站，站点人人.com/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好的，在我一番废话之后呢，我们 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今天很高兴请来了我们节目中的第一位音乐人士啊，音乐专业的赵贝鲁同学。他目前呢是在 The Collective School of Music 学习的是贝斯专业，很有意思。那么先请贝鲁同学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赵贝鲁，我来自上海，现在在纽约学习这个贝斯。那我主要感兴趣的就是爵士和拉丁的这些音乐风格。
而且很巧的是，跟贝鲁同学我们之前在一次乐队的合作中认识，然后发现也是这个校友啊，母校也是传媒大学。
对对对，
上一期的节目也是广院的一位师哥啊，两位师哥这个接连来我的节目，非常的荣幸。我们之前在春晚的演出中，就是贝鲁同学有弹贝斯。
对，
那你对当时春晚的演出什么感觉？
我觉得当时春晚还是那个活动，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就是所有的不同节目的演员大家都多才多艺，然后那同时那个我们就是我所参与的那个节目是整个春晚最后一个节目，应该算是压轴的节目。然后这个所有唱歌的这个人大家都唱得非常的好，
哎，
然后我这个作为弹贝斯的话就是在后面
弹得也非常好
啊，默默地给予大家这个低音上的支持。
对，我当时也是其中唱歌之一啊，我就第一次跟这么多音乐人士一起合作，然后每一个乐队的人都是音乐造诣都很高，就是因为我们唱歌嘛，就像我就不太懂得那些什么乐理啊什么，但是像你们不管是弹键盘的吉他还是贝斯啊，都要又要懂乐理，然后又要懂得就是合作之间，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过很高兴我们最后还是把它
对，我觉得是很成功的一个演出。
很成功，明年春晚有没有考虑要再上？
如果大家请我去的话，我肯定再去。
还是蛮开心的一次经历的。那么贝鲁，你现在在这个音乐学院学贝斯啊，你将来是就真的想走音乐道路啊？
对，因为我的考虑可能还是就是因为自己真的很喜欢音乐，所以就是想如果有机会的话，就能够成为一个职业乐手。
职业乐手，很高端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就是音乐嘛，很多人都喜欢音乐，像我也喜欢音乐，但是我顶多把它作为一个爱好而已，就不会把它真正的作为自己的职业发展。那么当时你在取舍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呢？就是怎么会想到把音乐作为自己的纯粹的职业呢？
因为就自己，因为我的兴趣主要是就是西方现代音乐，就是所谓西方现代音乐，就是像爵士啊，然后拉丁啊，然后包括一部分摇滚啊这样的。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在演奏音乐的时候确实是能给予我自己特别特别大的快乐。那我就觉得如果其实我选择音乐就是作为我自己就是将来发展的一个目标，就是我觉得我的一个老师说的一句话很好，他就说我觉得演奏音乐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件事情，但如果同时在做这么快乐的事情的同时又能够让我把它作为一份职业能够养活我自己的话，那我觉得那没有
比这更快乐的事情，
没有人能比我更幸福。
对，其实做什么职业都一样，只要是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同时又可以 make money， 何乐而不为呢？是吧？哎呀，我也是很喜欢音乐的，但是我就觉得我靠音乐可能还不能养活自己，因为会唱歌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对，那你把音乐作为你的音乐就是作为你的职业规划啊，那之前我知道你是学电视的，在广院学电视的，那你是有没有一个契机忽然让你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转变，就是忽然想完全走音乐这个道路上，想到来出国呢？
其实那个最早因为毕业以后是在北京做了3年记者，那其实
在哪里做记者？
在路透社。
哦，路透社。
在路透社。对，然后因为2008年大家都知道就是2008年发生的事情很多嘛，先是有什么西藏的那个一些藏独的一些叛乱，然后后来包括有5.12的地震，然后又有那个
奥运。
对，又有奥运。那因为这些事情都经历过以后，我都做过以后，我就觉得啊，好像作为一个记者，我其实就是 因为我当时做的是就是电视的 general news， 那就是它没有就是
没有深度报道，
对，没有深度报道，所以我就觉得你作为一个 general news 的电视记者的话，把这些做完，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太多再想追求的，
哦，就没有提高的地方
了，对对 对， 对，
就觉得好像已经一种模式化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当时又对音乐特别感兴趣，所以就决定还是想要转型一下，放弃这个电视新闻来开始做音乐。
就所以你在路透社已经做了三年之后，零八年是第三年，
零八年底，对，做到零八年底是正好
三年，然后就觉得好像就没什么意思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
就想再换一下，就挑战一下自己，
对对对，
看看别的方面可不可以做，
对对 对， 对，
然后所以想要来美国，
是有这样的想法。对，
那就是申请这个美国的这个音乐这个项目有特别的要求吗？还是说，
其实就是因为我的这个学校它是一个就是非学术类的学校，就是所以就说它入学的时候要求其实并不是特别高，你只要比如说我是学贝斯，你只要根据它的要求，你演奏一些它所需要的一些像一些基础的那些有些音乐风格的一些律动啊，比如说爵士或者拉丁的一些律动，然后你自己把它弹下来录下来以后
就把 demo 发给他就可以了，
发给他，对对，他如果觉得你的基础还 OK 的话，那你就可以过来。
所以在之前你是在国内是有学过？
对对对，在国内就是完全是自己就是平时比较就平时作为一种爱好在那边练，
自学，
对，
很好啊。那来到这边之后觉得这边的学校就是这边音乐的氛围感觉怎么样？学习的时候，
那个来到纽约，因为来到纽约之前就听说纽约是世界上就是音乐水平最高的地方，来了以后就发现确实是如此。
地铁里面都有很多音乐人才啊，
对对对对对，这边的就是优秀的音乐人实在是太多了。
那所以在这样竞争激烈的地方，可以更好的发挥你的潜能。
对，我觉得是应该是这么说。
你现在是学到两年？
我现在在这边已经待了将近两年半。
两年半，项目也快差不多结束了。
对对对。
那接下来呢，有什么打算？
我的考虑是可能想要就申请一所就是纽约市内的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就是 master。
所以你刚才说你这个学校不是学术类的，
对对对，
那你的签证也不一样吗？
对，那个这所学校拿的签证是 M1 签证，那个
M1
对，
跟我们 F1 不一样，
跟 F1 其实都算是学生类的签证，但是就是 F1 是学术类， M1 是非学术类，对，
就是任何学校就是学的就是一些 skill 的，
就 skill， 对对
对
对， 对，
比如说 cooking 啊，
对 cooking， 对对对，
还有什么，
包括像 make up， 就是做化妆师，
哦，
或者你要
做
造
型啊，
造型化发型师，
很有意思哎，
对对对，
那我觉得国内的很多同学也可以考虑先过来学一些这种 skill，
因为我有认识的那个朋友，就是他们也是这样过，就是他是想来学，比如说服装设计，有一些服装设计专业也是拿 M 签证，
哦，
包括有一些，比如说像他们过来学录音啊什么的，对。
那这个专业结束之后，有像 F1 一样有 OPT 吗？就是，
这个没有，
就没有了，
对，
就可能就不像 F1 的学生毕业还有找工作的时间，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那所以你想到再升一个？Master 就是
F1 签证，
对
对，因为我现在学的这个专业就是它的音乐风格比较杂，什么都学，但是我
你想再精一点，
对对对，因为一般的就是纽约市内的这些音乐学院，他们的这个就是现代音乐的这个方向的 Master 基本上以爵士乐为主，这个也是我自己最大的兴趣。
哦，那马上要开始申请，
对，可能今年年底。
想是哪个学校？
在考虑 NYU 和那个 City College。
哎，不是有曼哈顿音乐学院吗？
啊，曼哈顿音乐学院，首先是它的水平确实相当高，
太高了，顶尖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作为我这样一个半路出家人来说，要考上曼哈顿音乐学院的这个爵士乐专业还是比较困难，对。另外，它的学费也相对来说比较贵，
太贵了，啊。
对对，我觉得从这方面考虑，我觉得花那么多钱读一个音乐的这个就是研究生，
也不一定投资回报比会值得，
对对对对。
好的，那我们先小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下今天 K 歌达人环节的一首歌啊。今天 K 歌达人环节，是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李世尧同学，他所演唱的歌曲呢是《当时的月亮》，很好听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时我们听着音乐，还好我忘了是谁唱，谁唱。当时桌上有一杯茶，还好我没将它喝完，喝完。谁能告诉我要有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当时如果留在这里，你头发已经有多长多长？当时如果没有告诉这大门会不会变成一道墙？有什么分别？能够呼吸的就不能够放在身旁。看当时的月亮，曾经带谁的心，结果都一样。看当时的月亮，一夜之间化作今天的阳光。信仰能够让人念念不忘。回头看当时的月亮，曾经照亮谁的心，结果都一样。看当时的月亮，一夜之间结果都一样。看当时的月亮，一夜之间化作今天的阳光。当时如果没有什么，当时如果拥有什么，会怎样？
好的，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33。刚才您所收听到的歌曲呢，是我们留学进行时节目的 K 歌达人环节。今天的歌曲是来自哥大的李世耀同学，他演唱的歌曲呢是《当时的月亮》。哎，说到李世耀同学，其实我们今天很巧啊，嘉宾和我都认识，因为我们之前有一起在哥大的春晚上有演出，虽然认识，但是贝鲁同学还是专业的点评一下。
啊，我觉得这歌还是唱得非常好，就是给我感觉是声音非常的就清澈，非常的透明、
透亮。对
对
对
对对，
很老歌好像是，不知道是谁的歌啊？
我还应该是很老的歌了，因为就是在我记得可能是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可能好像已经就
你们那个年代的歌。挺好听的。这个其实发现来了美国纽约之后啊，发现真的是藏龙卧虎，身边唱歌好的人真的很多。所以你说到纽约是一个音乐现在是世界最好的，
对，因为有一种说法是就是整个纽约活跃着将近10万名乐手。
10万名乐手，那你还想在这边竞争？佩服你的勇气，而且是个半路出家的电视人。
试一下吧，试一下。
佩服你的勇气。加油。那你打算就是毕业以后是在这边先工作呢，还是想回国找工作呢？就音乐方面，
我考虑就是如果在这边能够有一个比较长期稳定的，就是有一支或者几支乐队的话，那可能在这边再磨练一下自己的水平，然后能在纽约的一些就是比较多的一些活动，或者是一些比较大家比较经常去的一些演出的场所，可以去
做伴奏。
对对对，可以做一些演出。
哎，我很好奇，就是你学贝斯将来的，就将来是做什么方面的音乐呢？
那个其实贝斯的话是什么音乐都会需要，就是因为其实就有一种说法是鼓手和贝斯手是相对来说最容易找到工作的乐手，
啊，
对，因为任何一种音乐都
需要这样，
一首曲子都需要这两个乐器。
所以你们毕业以后主要是做录音是吗？
对，就是如果你最终是想做职业乐手的话，那其实你的生活的就是收入的主要来源，一个是给人录唱片，就是做录音棚乐手，
那会认识很多明星。哎，
应该是然后另外就是给一些各种演出，就是比如说歌手他们有演唱会，或者他们有
做现场的伴奏，
现场
的
伴奏。对，
哇塞，在美国，就你觉得在美国发展好还是在国内发展好啊？
其实应该是在美国发展更好，因为怎么说呢，就是纽约的音乐水平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如果你能在这里有任何演出的机会的话，那你跟你合作的很多乐手肯定都是水平相当高的，那对你自己的提高是很快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如果你在纽约磨练，把你的水平磨练到比较高的层次的话，那你回到国内去做音乐应该说是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因为国内现在就是高水平的职业乐手还是很缺乏的，
很缺乏。
对，
那你回国有很大的市场，可以
希望如此。
那你现在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现在想法
更希望你留在哪儿？
我可能还是更喜欢纽约。
纽约那边，
对，
因为这边是音乐殿堂，
对，
是不是？
对对对。
但是现在经济好像形势也不是特别好啊。就是，
对对对对，特别是经济形势不好，特别对于其实对于娱乐业包括音乐这个行业来说冲击也是非常大的。然后并且是新技术诞生以后，因为原来任何一首曲子它需要做出来的话都需要有这个乐手来录音，那现在可能很多
就可以
靠电脑
科技的，哦，
科技的那个电脑的一些软音源来合成。对，
但是这种电子这种合成的还是不够纯粹的音乐吧。
怎么说呢，就是其实现在的科技还是相当发达
已经可以听不出来是电脑做的。
对，很多电脑做的音乐其实你在那个音质条件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就是你真的
普通耳机听起来就还是就是没什么差别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种科技发展对于音乐产业来说也是一种冲击。
对，也是一种冲击，
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会就是找到工作会更困难一点。
对对对，因为我有一个老师，他说他在七八十年代，他说他每个周末去为五场婚礼做伴奏。
哇塞，
他说光以那个收入他就可以养活自己。对，他就是除了他做其他的音乐以外，他只要弹那五场婚礼就可以养活自己。但是他说现在已经没有
不行了，
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那现在那些婚礼直接放
有很多婚礼，对，可能就是
直接放电子，
对，就请一位请一位 DJ 过去就可以
啊。哦 DJ 啊，直接 MC 然后来放一下。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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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所以在这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赵碧如同学还能坚持自己的音乐理想，在此我表示非常的敬佩，也期待着将来能够进入演唱会的这种伴奏或者是现场演出，到时候帮我们多跟一些大牌明星可以去让我们近距离接触。好的，在这边说一个小小的题外话啊，刚才之前说到乐队啊，就是贝鲁你们所在的乐队是叫安琪拉的
玩
具乐队，
对，
对吧？之前我们在各大春晚也有一起有演出，在这边给他们做个小小的广告，好像马上11月11日这个光棍节要到了，然后在各大的教育学院有举办一个 Date Columbia， 就是这么一个活动，然后据说你们乐队也会去现场伴奏是吗？
啊，对对，
到时你对这个活动了解吗？可以给他们小小的宣传一下
啊。因为我听说其实这个活动应该是我们乐队的键盘手就是安琪拉，他是主要的策划人之一。对，然后这个活动应该就是欢迎所有的那个哥大的
单身
男女，
啊，
对，单身男女然后呢大家一起
一定要是哥大的
听说是一定要哥大哥大的校友也是可以的啊， 对对对，已经毕业的校友也是
可以。那我要不是哥大的我能去吗？
好像是
只能不能去啊，
不能去，对对，
那好吧。那没关系，不是哥大的同学，说不定你们学校也有这样的活动，如果没有的话，你看我这边宣传，你们赶紧催促自己学校也搞一个。哎，其实说到这个 date 哥伦比亚征婚交友啊，我自己其实之前有一直有在节目里面有这个想法，说我在节目里面也开一个征婚交友的环节，但到现在一直没有实行，因为还没有想好怎么样去有一个可行性的方案啊。所以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们呢，有任何的建议，都欢迎发送到我的邮箱，或者登录我们的 Facebook 主页，还有人人小站给我们留言，然后说不定我们过几期就可以开始在节目里面交友了。
我觉得这样以后这个节目的人气肯定会更加旺。
对，我希望如此。好的，我们小坐休息，今天第一首歌呢是来自哥大商学院的贸然同学，他呢想送祝福给他的好朋友们，他的好朋友们名字都很可爱啊。他说他想纪念与蓉蓉、妖妖和乔仔的12年友谊，感谢你们的陪伴与支持。他说我们一起的旅程必将越来越精彩。对，他想点的歌曲是 SHE 的一起开始的旅程。然后贸然同学的他的外号叫喷喷，他说想念你们的喷喷，我觉得他们的名字都好可爱。12年友谊应该是算从初高中开始吧，或者甚至更前，
甚至更前，初中吧可能。
对，真可爱的三个几个名字啊，蓉蓉、妖妖和乔仔，这首歌送给你们，我们一起来欣赏 SHE 的这首《一起开始的旅程》。
想到一起开始的旅程，这几个字有种温暖的气氛，如果用来形容我们，是不是很巧妙转身。从没想过事情会这样发生，原本陌生的人闯进了人生，从此生命中多出你们，也多出无限可能。一起作伴，一起游玩，一起分享青春的宝藏，一起前进，一起转弯，一起向下一个梦想。My baby, you baby, 什么都不想错过，
用心感动。这旅程中，
因你而加倍的感动。
那将会是我最美最好。
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45，刚才您所收听的歌曲呢，是来自 SHE 的《一起开始的旅程》，也是我们今天点歌台的第一首歌曲。那么说到音乐啊，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纽约的玩乐专题。既然贝鲁同学呢是音乐专家，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在纽约哪些可以听到好听的音乐的地方，有没有推荐的地方？
就是纽约其实算是音乐之都了，就是每天晚上在纽约的各个，就是很多的酒吧，然后一些娱乐场所，然后是 club 都会有现场的
音乐伴奏
对的这个演出。
那你推荐几个比较好的地方吗？
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如果你爱听爵士乐的话，那就是在所谓的 village 的西边，
你说
是就
是
west village， 对。然后如果你喜欢听比如说朋克摇滚，包括像雷鬼，那就是 east village， 对。然后那比如说那个像爵士的，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爵士的话，那所以就是最常去的就是像那个 55 bar 在那个 Christopher Street 上，然后在那个整个 Greenwich Village 那边有好几家，包括像 Zinc bar， 对，包括 Blue Note 都在那一边。
是不是前几天曲婉婷来的也是在那附近的一个 bar？
曲婉婷也在那附近，就是在 Lower East Side， 那就是我们说的东边
的 bar。
那边的 bar， 它的那个就是它那个是叫 Living Room 吧，还有 Living Room 边上紧挨着一家叫 Pianos， 然后都是就是非常著名的演出场所，都是每晚从6点可能一直到深夜会有10来支乐队，每个乐队演一个小时这样。
轮番演唱？
对，
轮番演奏。
轮番演奏，对。
上次曲婉婷来你有没有去啊？
我那天去看了一眼，然后后来发现由于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后来就提前打道回府。
对，那天我在微博上也看到曲婉婷有说她晚上会在一家酒吧里面免费演唱啊。我一想免费的肯定很多人去，然后我就没有去。
对，因为纽约这边由于乐队非常多嘛，所以就是说一般你去一些不是特别知名的那些演出场所的话，基本上他们的演出都是免费的，
都免费的，
对，都是不需要门票的，你只要进去就买一杯饮料就可以。
那除了酒吧之外呢，贝鲁你还有去哪儿听音乐吗？
其实那个纽约它因为有很多这种包括有慈善机构，各种 foundation， 他们都会定期组织很多那种演出。那其实最大家最应该去的就是整个夏天的时候的那个
室外的音乐会，
室外的那个音乐
季，那个我去过。
对。然后那个包括像 Lincoln Center， 它每到夏天也会有这个免费的露天
演出，但好像夏天比较多啊。
对，夏天比较多。
像马上冬天了就很活动会少一点。
冬天的话，可能就是很多博物馆，包括曼哈顿的一些博物馆，像我学校附近那个。就是鲁宾博物馆，它是一个关于这个就是西藏文化的一个博物馆，它也会有演出。然后包括像 Brooklyn 那边的布鲁克林博物馆，他们都会定期有一些演出。那大家其实就是自己平时多关注一些这些机构的网站就可以了。
就他们这些不管是博物馆啊，这些机构都是免费的音乐会。
对，很多音乐会基本上都是免费的。对，
所以只要你喜欢音乐，哪儿都有音乐厅，甚至在地铁里面都可以。
对，纽约有几个非常出名的这个地铁的有音乐演出的场所，那里的水平是相当相当高的。如果你是个半吊子乐手的话，最好不要去那边去那边混。
那你给我们说一说。
就比如说像那个，就是中央公园门口，就是中央公园，在那个 Columbus Circle 那个门口，那个就是
地铁站的。
不是地铁站，是就是进中央公园的那个大门，就是有雕塑的那边经常有水平非常高的爵士乐的演出。对，然后另外就是在那个就 Times Square 的那个大的地铁枢纽里边，那里经常会有各种演出，包括有很多附近，比如说曼哈顿音乐学院或者是那个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很多学生的管就那种弦乐四重奏都会去那边演出。对，
所以就那你说地铁里面有没有什么就他们的地盘，然后有没有一些乐手就长期扎住在那儿？
就是像就比如说像那个59的 Columbus Circle、
哦、
那下面对那个地铁里边就有，
地铁里面也是，就不仅是中央公园，
对对对对，
就主要是那个 Columbus Circle 那个区域，
对对对，
就是他们高端音乐这个，
对，包括像14街 Union Square 下面的地铁站，然后比如说34街的那个地铁站，还有就是42街刚才说 Times Square 的地铁、
啊、其实就是人多的地方嘛，
对，就是大的交通枢纽的地方
啊，就是这个乐手的水平一般都比较高一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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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确实。嗯，那在纽约你还有什么，我们说说吃喝吧。
吃喝、啊、
有没有什么，我知道贝虎同学也是高端吃货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餐馆？
其实要让我推荐餐馆的话，我觉得就是其实曼哈顿的大家其实大家都知道的很多，那因为我自己是住在那个 Queens Elmhurst， 那边是一个小中国城，也是一个亚洲人聚居的地方。
哎，这算是第三个中国城了啊。
对对对对对，那边其实就是吃的东西非常多，特别是东南亚菜系很突出，就是像
泰国菜、
马来西亚，然后新加坡，那边有许多非常不错的。
有没有名字可以报一报
啊、比如说像那个泰国菜的话，就是那个 Ayada 菜、
啊、
那个是现在就是米其林的潜力榜的那个、
啊、潜力榜
都已经推荐过
他们。说到米其林，我听说Chinatown 啊，不是，就是时代广场的那个草堂据说米其林一星了、
哦哦、是吗
不知道是他们怎么评的，还蛮搞笑的。
据说是米其林对于亚洲菜系的评价还是
蛮怪的啊，
蛮怪的，
他们不知道他们是 rate 标准是什么。
对对对，
所以就是在你们家就是那个Amherst 那边算是第三个中国城，
对对对，
那边的吃的好吃东西比较多。
对, 对, 对，包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那个马来好味，那个应该算是、
马来菜，
那是纽约就是整个纽约地区可能最好的马来菜之一了。
是啊，我觉得我对这 Amherst 这块好像挖掘的还比较少，因为我一般去的比较多不是曼哈顿的Chinatown 就是 Flushing 这边的 Chinatown。
对对对，
下面我要跟着吃货贝露同学去发掘一下 Amherst 那边要吃的。 OK， 那么说完吃喝呢，我说一下玩乐。我在这边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昨天去的玩乐纽约之玉米迷宫节，它的英文名很好玩，叫The Amazing Maze Maze 然后特别搞笑，我们昨天一起去的同学就说什么 Maze Maze， 我只听到 Maze Maze， 好多 Maze， 然后就很好玩。对，他的这个迷宫节呢，我之前也在节目中有宣传过，它是在 Queens 的一个 County Farm Museum， 然后呢它是玉米地然后建造的迷宫，门票很便宜，才9块钱，然后就是会有人一开始给你一个就是简单的指令，就是告诉你哪一个区域哪个区域可能你接近快终点了，然后我们每个队伍呢还有一个小旗子，然后就说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你可以挥舞旗子转几圈，就会有人来帮助你。然后一路上还有通过 mailbox， 就是邮箱，一共有9个 mailbox， 然后每个邮箱里面有一小片是迷宫的拼图那样子，然后你可以拼成整个迷宫的地图，就是很有趣，算是我第一次玩就是迷宫吧，走得还蛮快的，我们花了半个小时就走出来了。
那其实半个小时还是挺久的
但是迷宫嘛，
那地方很大，
还蛮大的一个迷宫、嗯、我们本来预计是45分钟到一个小时，我们在想如果走不出来怎么办，
挥一下小旗子。
对，然后这个迷宫节呢它是从9月份开始的，然后下个星期9月28号就是最后就是截止了，
10月28号、
哦对，10月28号就是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去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其实我觉得在城市里面待久了，难得去这个 farm 农场上感受一下秋天的气息也不错。还有那边还有南瓜地，然后就很多小朋友在那边挑选南瓜，可以买回家嗑了。万圣节不是要到了吗？
对对对。
对 ，OK。我们再休息一下，听一下今天点歌台的第二首歌。今天点歌的同学呢是来自纽约理工大学的李轩欣 Daniel 同学，他想点一首歌是林俊杰的当你啊，林俊杰是我很爱的歌手，他想点一首当你给他女朋友 Mabel， 他说愿我们一生幸福。 OK， 祝福你们，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当你。
我已经说再见，等你和可乐，等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
的，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啊，不知不觉就接近尾声了。我们在结束之前赶紧再说一下纽约玩乐之红叶篇，因为现在是秋天赏叶的最佳时候了。来，贝鲁给我们推荐一下有哪儿赏红叶的
啊？那个其实我自己了解的并不多，但是因为红叶是从加拿大那边开始，就是到
红过来的，
对对，到了秋天以后从加拿大开始红过来，那所以就是沿着 Upstate New York， 那从北一直向南，一直慢慢就是每一天都会向南推进。那所以呢，我是听说有一个网站，那上面有所谓的这个红叶的预报，你可以上这个网站，然后就查它哪一天红到纽约的
哪
个区域。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网站的具体的名称，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搜一下，应该是有这样一个网站。
哦，就看一下哦，今天这个地方最红，我们就去那儿看红叶吧。
对对对对，
我之前自己在微博上有看到说，纽约北部1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公园。叫七星湖公园，
对对对，
就 Harriman，
对，
Harriman 公园，
对，其实就是大家去那个，其实就是你去 Woodbury 买那个 outlet 那些买东西的地方就是 Harriman， 那其实那个地方就在 Harriman 的附近，
哦，
对，
哦，所以就是可以购物完了以后，
对对对，
就附近去看看红叶也不错，
对对
对，
对，
哎呀，我之前很想去的，趁现在红叶子还没有掉，我们赶紧去看一下，
就是纽约。纽约州北部的那几个著名的湖，几座著名的山，那其实都是观赏红叶的好去处。
我在微博上看到很多人发照片，都好好看啊。嗯，我一定要去看一下，然后也 po 个照片什么的。反正具体位置我也不知道，大家就是从纽约沿北一直往北开就好了，一路向北。
对对对
OK， 那么欢迎大家，如果有去那些赏红叶的地方拍的好看的照片，也可以与我们分享一下，发到我们的 Facebook 主页上。OK。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很高兴今天请到贝鲁来我们节目做嘉宾，谢谢贝鲁的光临
啊，谢谢尤文，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大家再见。说等你的眼。
我想对你